02年考试当中，大家看怎么跟01年考试的段落是不是又有所变化？第一和第二个要求变了，是不是叫描述图画阐述意义，重新回到01年状态？但无论如何，跟01年是不是也就是不一样的了，对不对？02年的第二个要求叫 comment on the phenomenon， 对这种现象提出你的理解。那这是要干什么？你可以是不是对这个图画阐述一下自己的看法，对这个美好趋势进行展望，当然你是不是也可以提点整改措施，对不对？好，那么大家看03年考试跟02年之间是唯一年相同的，是描述图画阐述意义，指出图画的暗含。所谓指出图画在生活中的暗含，是不是也就是说这个图画对现实社会有什么样的指导意义，是不是也是一个建议措施？再看04年考题是怎么出的。04年考题两个要求跟02、03是相同的，描述图画阐述意义，对不对？第三个要求，上一年出题是不是应该是一个建议措施的状态，但是04年的第三要求是不是变成了举例说明，对不对？再看看05年考试的三个要求是什么呀？描述图画阐述意义跟04年相同的吧。第三个要求是不是叫请对图画意义进行评论，这是不是重新回到了03年、02年的一个状态？那就是说什么呢？图画不是那图画，要求还是那要求，你不用去抓那个宏观话题，对不对？因为宏观话题根本没法抓，对不对？你不抓宏观话题，那抓什么呢？是不是就是抓住各个段落当中写作的特点，拓宽写作思路，增强用词变化，减少用词语法拼写失误，是不是把这几个功能段落写熟了以后，考题就会这样继续延续，看到了没有？那么大家想以后有没有变题的可能呢？有没有变题的可能啊？变题往哪变？他也很为难，不然的话新大纲不会出现新建，这就是改良不是改革。你想未来考试当中如果把图画题去了，拿什么带它？他现在只有两种选择，第一种呢就是增加题目的宏观和深度，这种考题从4级到6级到咱们国家现在还暂时没有这个做法，就是像雅思托福那样的，是吧？有一些话题是对社会事务进行一种较深层次的探索，这种东西的话没有题库是做不到的，做不到这种题，是吧？你比如像这样的题你怎么出，是吧？经济的发展是不是使赡养老人变成一个问题？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来讲，是不是养儿防老是一个总的这么一种基本的概念和道德伦理的评判标准，对不对？但是有些人认为是不是社会的发展和工作节奏的增快，是不是有把老人送到养老院进行赡养的这种方式，这样可以减轻是不是上班族的压力？那么现在到底是应该把老人送到养老院当中去进赡养，还是说应该继续以家庭进行赡养？那么这样的题目你有取有舍，怎么写？这种文章就不是一个结构的事了，发现了没有？它需要对一个话题是不是有较深层次的这种分析。另外呢，就算你知道结构也白搭，因为对你文章的考虑层次是有要求的。你再比如说像 GRE 当中曾有这么一道题，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和使知识的门科分类越来越细致，所以有人认为未来的世界是一个专家组成的天下，是 specialist。 但是有些人认为专家只能看到事物的一面，要把各个层次加以统筹，还得有通才不可，就是咱们说综合性人才 generalists。 那么他问你，在未来社会当中是专家更重要呢，还是这个通才并重要？所以像这种题大家发现是不是它也是一取一舍，有一观点对比吧？但这种文章你不好写是因为什么？它考的既是你语言表达的能力，更是你思维当中对问题的看法。不过从现在来讲呢，国内的4、6级包括考研还暂时没有这个趋势，没有这个趋势，包括有些地方考的这个研究生就是升博士的考试方式也暂时没有这样的题型，是吧？我前一段呢就是给一个奥委会的一个人进行这个作文辅导的时候呢，曾经有这样两篇作文是他们写的。第一篇文章写的是奥林匹克运动会与环境，第二篇文章写的是全球化经济对中国产生的影响，第三篇文章写的是人文化政府与和谐社会彼此的关系。你看到没有，都是宏观话题，是不是都是浮摆着这个话题，它缺乏对于人文东西一个更深层次的挖掘，这是第一个东西。所以呢，它如果考这种宏观话题无非回到91年状态。第二种情况建立题库， 这并不是一个很长时间很短时间能做的事情。大家知道西方国家托福、雅思包括 GMAT、GRE 是不是都有它的写作题库，它是不是有大约100道甚至200道一个更大的题库，每年当中是不是从您抽取一道题，那如果出现题库其后果是什么？嗯，啊对啊，你不用都背是吧，啊，在新东方这种老师这种身经百战的状态可以给你抽出40到60篇文章，对不对？你背其中40到60话题的话，咱们国家现在没有题库状态，那现在没有办法进行大规模修补情况下，是不是就小规模上修修补补？那就是说呢，在问他这个文章结构上是不是头一年和第二年产生变化，所以呢他现在从图画作文的状态当中我看还找不出一种更新更难的话题，很可能图画描述要再持续至少是一年，那么现在在结构上可能会有变化，会有变化。那么第一段把什么捡起来是一个很有可能的东西，什么东西啊？就是那个观点批判，记得吧？观点批判的文章早就在04年大纲当中体现出来了，大家看31页04年大纲样题，它出现了一种图画图表连续出现，看括号里的第一要求叫 criticize the view of tobacco company， 批评烟草公司观点，这种题目要求是不是以前从来没有看到了？所以呢估计以后出题如果想比现在图画题再难点，采取的是图画图表同时出现的状态啊。你看在31页当中这个题型是不是有两个是表图，有两个是 picture， 对不对？那现在图画图表连续出现，是不是既描述图表又描述图画，是不是现在的文字要求上是比以前高了？第二个特征呢，是不是在第一段的提问要求当中叫 criticize the view， 是不是第一段当中对观点进行批判，这种方式以前从来没出过吧，对不对？所以呢图表题图画就是图画题之所以能持续，我看是因为还没有找到比图画题更复杂更难的一种出题方式，因为如果仓促的辩题变成议论文就会与现在考试当中的趋势不相吻合，因为现在考研的人是多还是少，嗯，现在考研人多还是少？如果考研人多的话，是不是他必须让考试承担起一个遴选和筛选的这个作用，对不对？他如果贸然把考题难度往下放，会产生什么结果呀？嗯，就是每个同学的写作是不是都达到了17分或18分？那这样的话，又怎么来评判你的写作真正的水平呢？对不对？在这个基础上，是不是大家发现，既然题目的这个深度无法挖掘，是不是就增加文章写作的熟练度？这就是去年大纲当中出现的一个新趋向，是不是就是应用文写作？对不对？现在是不是一大一小两个作文，看起来是不是很凶猛？但其实上在难度上有要求吗？嗯，在难度上没有太大要求，但是对你写作的熟练度有要求了。再看看应用文写作中的要求，应用文写作是不是说叫信件、备忘录，对吧？留言条、通知、会议纪要，就这几种东西，你觉得会考留言条吗？会考会议纪要？会考一通知？100字都不够，这倒在其次。假设考留言条的话，其风格叫 informal writing， 非正式文章写作。那这种情况下连书信的基本格式都没有了，懂吗？留言条是不是能够写复杂语法？留言条写复杂语法那才是落了病了呢。你想想，你就请对方吃饭，是不是你现在就是说我是谁谁谁我请你吃饭，是不是就完了，对不对？您也上复杂语法，那不是落了病是什么呀？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明白了？留言条、会议纪要之所以不大可能变成考试方向，字数上限制住了，段落上限制住了，风格上用不了太大的词汇，用不了复杂语法，又不能分段写作，写什么呀？会议纪要之难度就在于，所谓会议纪要不就是老张说、老赵说、老王说吗？这同学写了老张说、老赵说、老王说就歇着了，他们说什么我哪知道啊？他不给题目，他们说什么我永远不知道，对不对？没关系，给题目啊。题目说老张认为、老张认为、老王认为，他都给了题目，你还写什么呀？懂了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通知、留言以及会议纪要是不是相对来讲 风格趋于简单，无法用大词，是不是复杂语法、段落分割都没法考。那你说在应用文当中哪种东西是既能分三段写还能上点复杂词汇，风格还让你抓不住？只有 letters， 对不对？如果考备忘录也顶多是备忘录前面那个格式需要熟悉一下，懂这意思了吧？实际上出现信件写作只不过是一种难度的幻觉，这就是少林足球里那句话，幻觉，全是幻觉。你不用惊慌失措，现在考试在难度上没有新的挖掘，主要是在熟练度和你的减少错误方向能够抓住了，这个考研作文就会慢慢提高。另外呢，这个考研啊，你得写到大约七篇作文之后才慢慢会有感觉，所以呢在文章结构固定之后，你可以从91年作文来慢慢的写。好，那么现在第一个问题是我基本上谈掉了，那就是说考研作文当中题目当中以及图画来回变化，但是哪个地方是不变的，题目要求是不是有的时候是不变的，那就是说你抓住题目的要求，即以不变应万变。还稍微说了一下是不是未来考试的趋势，应用文当中有可能主要是以 letter writing 为未来的考试方向，因为只有考 letter 难度才能保证。那下面的问题就是，这同学说我现在阅读也不行，是写作根本没得写怎么办？那么写作上不去毛病最开始是从阅读落下的，从阅读落下的，这是因为对阅读的方向选的不准。从阅读的手法和阅读的这种方式来讲，一共有三层阅读。第一层阅读我们称为 letter writing， 叫字母阅读。字母阅读的特征就是200字的文章可以读上一个礼拜，直到把所有的字全认识，所有字都会识为止。这种状态是出现在什么时候呢？初中和高中。所以呢，杨格鲁萨克逊那3000单词是大家现在用的最熟的，什么来时 come 去时 go 开始是 begin 之类的词汇，是吧？这些词汇呢是我们经过高考磨练是不是形成的词汇，对吧？但是呢我们进入大学之后，是不是基本上还是在语法和背单词当中展开的，所以我们进入的第二层阅读现在基本是在一个应考状态当中，我们称为叫 structure reading， 叫结构阅读。所谓结构阅读就是说你的阅读理解当中是不是可以看不懂文章中的某句话，但是你可以看懂文章的大意，那就是说一篇文章读下来以后你不会所有字都认识，但是你可以做出某道题来，对不对？阅读理解的文章什么时候都读懂了举手？没有吧？同学说我就都读懂了，这篇文章你读懂，这篇文章这么说的，叫做猫有九条命不是瞎说的，一只猫从空中飞下来摔不死却有其科学依据。但是物理学家认为猫从空中飞下来的过程没有提出内在的转距，所以违反了牛顿的第一定律。如果英语写早就晕了吧。第二段说，接着说了，另外一些人认为是吧，猫从空中飞下来的过程是符合自然选择原理了，这倒好，达尔文也来了，对不对？第二段说了，说1894年一群意大利科学家把一只猫从34米的高处扔下来，对猫的尾部和右侧部各照了20张照片，揭开了猫飞行的奥秘。根据照片显示，猫的上半程飞行，上半身顺时针旋转，下半身逆时针旋转，所以内在转距为零，不违反牛顿运动定律。英语写的，这是98年还是99年吧，托福的一篇 reading， 托福的一篇 reading， 是吧？后面说了，猫飞行的后半程，是吧？它呢在空中，身体自然张开，肌肉自然放松，所以它像伞兵一样自然着陆，所以柔软的机体就减轻了地面对它骨骼的冲击力，所以猫从空中摔下来摔不死是有其事实依据的。我给你加上一段你就更晕，是吧？1904年纽约动物研究中心把100只猫从不同高度扔下来，最高的一只猫从54层楼扔下来的，也只摔坏了门牙。这是托福当，这是新概念第九课 Flying Cat。 好，这文章结束了，对不对？转距等词是不是读懂，对不对？你不是物理学专业的，是不是你根本读不懂什么叫转距，对不对？